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罗马书第六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而且不单止明白，而且按照主你自己的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就帮助我们不单止看自己像罪，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上看自己是活的。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行出来讨主你自己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查那个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再去他就是训练的话，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的，
第六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的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还读吗？
接到了23节。
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隶，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和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呢，是要同时要去看，而且呢，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和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基督与教会这个事情。讲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说第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基督和教会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在那个的就是保罗所讲我们若在耶稣基督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也要在他的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怎么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联合就能够同他同钉十字架。 什么时候与他联合，就是在收拾归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就是收拾归于他的事，在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所以藉着收拾归于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这个与他联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由于这个是奥秘，所以很多传道人轻看这个的收拾，觉得信耶稣就可以，不知道要死的形象上与主联合，才能够在复活的形象上与主联合。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不是单单指丈夫与妻子联合，这个是乃是知道基督与教会联合，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将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写在这个的罗马书第六章那里的。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这个与主联合，基督与教会联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有一些奥秘全大人没有讲到，弟兄姐妹也没有好好看圣经，所以轻看这个事例，常常同人讲说，哦，信耶稣就可以，信耶稣单单是耶稣为你死，你没有与耶稣同死，所以这个旧人还是活生生，还是信了主，还是继续去犯罪。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旧人怎样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我们现在的旧人怎样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因为在受死的时间与他同钉十字架，旧人死掉的时间就死到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乃要作义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与他同钉十字架的人是要脱离了罪。王主说话说，彼得说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罪呢？当一个人受痛苦的时间就能够脱离罪，肉身受痛苦就能够脱离罪，在这个脱离罪这个旁边，你写下来那个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说基督在肉身受苦，这个是在2000年前，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已经与罪断绝，与罪断绝就是脱离了罪的意思。你们存着这样的心，肉身受苦背着这个十字架的时间，从今以后就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都如撒的光阴。所以脱离了罪这个地方你写下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脱离了罪就是与罪断绝，这里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受死归于耶稣基督是一次过，只要你是奉耶稣基督名受死归于耶稣基督，只是一次，因为一主一心，只是需要一主一心一死，只需要一次。但是背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呢，这个东西是一生的，受死是一次，背十字架对付肉体是一生的。 OK， 所以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到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但是很多时候受了死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罪，好 好像以色列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这个的法老王那个控制，因为法老王已经死在那个红海里边，对以色列应该没有再控制，但是以色列的心意没有更新，常常都是想回去埃及，所以心里面想回去埃及，在旷野走这个旷野道路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样时间犯了这个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时在受洗的时间已经同时，所以呢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所讲，他说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是这八样的追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难，不结果子。就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信了主还是显难，没有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没有这八样的追求，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一个罪已经得了洁净，旧一个罪已经得了洁净，因为已经脱了了罪，已经得了洁净。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去结果子，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圣经从来不是要单单要我们进入神的国，乃是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圣经不是单单要我们得永生，是要我们丰丰富富得这个永生。怎样啊？是两件事情。第一是受洗归于耶稣基督，是一次过，然后一生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除了这个没有什么方法。不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又不愿意跟随的，这些将来会空手见主。如果他可以见到主的话 ，OK， 好，回去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若是与基督同死，就是与他同卧。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经过那个受死，归于他的死，与他死的形象上联合，在他埋葬上与他联合，浸在水里边，就很多很多基督徒，受浸的时间也不是浸在那个水里边，是洒水，所以很多人都是不是完全死掉，没有与他一同埋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三件事情，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至第四节，这是福音。所以现在是什么呢？这些人说，我与主同死，都没有埋葬，也没有复活，所以就没有在福音里面看到。保罗说，什么是福音呢？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被埋葬，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边，真真正正埋葬。第三，按照圣经的预言，是要第三天复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很多时候人没有在死里边，在这个奥秘里边表明这个福音，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你问他你说你信耶稣，你到底你信什么东西，他讲不到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OK， 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定与他同复。所以这个越是与他同时，与基督同时，就信必与他同活。这就说话了，如果是没有与他同时，是没有可能与他同活。 没有与他同屋的时间，怎样能够为他结果子，是没有可能。怎样与他同行，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因为他的旧人是与基督同行，他的新人是与基督同屋，所以耶稣基督与他同行300年，然后就接他去空中与主相遇。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死，不是单单埋葬，也是从死里复活。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就不再死。这个旁边写下来，哥罗西书1:18，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不是讲的从死里首先复活，拉撒路复活都给他耶稣先，那个埃鲁的儿管卫堂那个女儿，12岁的女儿，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比耶稣基督先从死里复活。以利亚、以利沙叫人从死里复活，都是比耶稣基督先从死里复活，但是从死里复生，复活之后不再死了，耶稣是第一个。 OK， 目的是要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所以耶稣死是死一次，为什么摩西击打那个磐石第二次的时候，击打的时间他不能够带以色列进这个应许地，就是这样，他明明的羞辱了主。因为耶稣的死是死一次，死后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这个是第六章第九节那个奥秘。我们看到摩西不能够进去的时间，我们就思想为什么那么严厉，原因他明明的羞辱主，没有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重主。尊重主的话，尊重主就是尊重他的话，他所吩咐磐石出水，他没有吩咐，他击打，不是击打一次，他击打两次。 OK， 好，第十节，他死，耶稣的死是相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死是相罪死了，只有一次，所以他死只有一次，他不再死了，他死是相罪死，他活是相神活。所以第十节，他是留下榜样给我们，所以这样啊，所以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很多个道理，是什么个道理？就是同那个第十节和十一节的道理是完全一模一样。他死是相罪死，是要为我们死，但是他的死也是与我们同死，不单是要为我们，也是与我们。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爱我们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爱我们，但是呢，他也希望我们呢学习他的爱，学习他的榜样。 OK， 所以爱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也是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他死是相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相神活着。这样你们相罪，亚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相罪亚当看自己是死的。你说啊，我什么时候死啊？在受死的那一天已经死，而且呢，天天背着自己十字架来对自己的肉体说，要这个肉体 服从这个十字架，不是让这个肉体来控制我们的生命。向罪要当看自己是死，向神重点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就是保罗找到那个奥秘。保罗很多的书信都是讲到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受洗的那一天，重生的时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从那一天开始，这以耶稣基督为你的避难所，为你的盾牌，不要离开他。在基督耶稣里就能够看自己向神是活的。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与耶稣基督联合了，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个奥秘，这是基督与教会所讲的。十二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怎样可以不要用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到你顺从身子的私欲？如果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的话，罪作王的时间就让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耶稣可以使到我们基督徒能够顺从神，不顺从身子的私欲。怎么样呢？他允许人受到痛苦，就如那个彼得，就彼得前书所讲，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若存着肉身受苦这个心智，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与撒的光阴。这个保罗找到这个奥秘，与耶稣基督联合，找到这个奥秘，这个十字架那么重要的事件，所以他说他立定心志，在教会中间不劝别人，只劝耶稣是基督，只劝他的十字架。现在不是劝这些东西，现在人呢劝些新的道理是叫人犯罪。保罗是劝那个古旧的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将来的荣耀。不全这些东西，这些人是给肉体控制，没有听见这个道理的人，也不愿意跟随的人，也是在罪作他的王。所以保罗说，所以不要用罪作王，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必死的身上就是说现在的身上还没完全死，虽然在死里的时间相罪，死是相罪死，在死里的时间 position 地位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死还你，如果没有好好看圣经，没有好好背十字架来对付自己，还是活生生，但是活生生不是为神而活，也不是向神而活，是为自己而活，是为自己的肉体而活。所以圣经说，所以不要用罪作王，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必死是什么时候死啊？是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那一天死的时间呢，罪就不能作你王了。每个人都有一时，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时， 小丑审判，但是一个这个是 general revelation， 一个普遍的启示，但是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1那个 特别的启示，那个 specific revelation， 就是说不是每个都有事，但是每个都有改变，那时候是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我再回去12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到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顺从自己的肉体，常常为自己的肉体来打算，这个人是用罪在自己身上作王，这个人的王是罪，这个人的王不是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基督作我们的王，这个人他向神是活着，他是对付自己的肉体，肉体不是我们的王，死也不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这个就是这个受了死而且天天被十字架的人。所以你看见作主的门徒里边呢，按照马太福音第28:19-20，你们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第一，怎么使作主的门徒啊？传福音给他。第二，去到他当中传福音给他。第二，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第三，凡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才是作主的门徒。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吩咐教会去使人作主的信徒，但是现在教会就是传这些东西，这些人是敌挡神，这些人不懂这个真理，这些人是敌挡神。当人懂这个真理，他还是说人是异端， OK， 这个是很可怜的。现在教会听了几十年都还不明白这个真理，还是说人是异端，其实人自己是异端自己都不知道。13节，所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如果你的身子不是以耶稣基督来作你的王，你就是以罪作你的王，以罪作王就做不义的器具，不义的器皿。保罗说不要将你的肢体，不要将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像神是活着的，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将自己献给神。所以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是没有选择的。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基督徒，如果他说要作主的门徒，不将自己献给神，他是做梦啊。OK， 将自己献给神是基督徒没有选择，是一定要这样去做。你不去这样去做，你不是将自己献给神，你是将自己献给魔鬼，献给罪，这个是没有选择的东西。OK， 所以很多人的信了主还是拖拖拉拉不去洗礼。好了，洗了礼还不看圣经，也不知道神对他的心意，他还是为自己活着，常常想到啊，去这里去那里，享受这些享受那些，为自己的肉体来安排，没有想到是为主的事情来安排。所以很多的苦难临到基督徒就是这样。哥罗西书他讲的这个东西，哥罗西书说第二章第20节到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影像在世俗上，为什么影像在世俗中活着呢？服从那不可拿、不可抢、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这都是照着人的分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得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自身，此时在卡之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原来我们受洗归于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时，不单只是脱离罪，也是脱离世上的小事。教会很多长老只是传道人，圣经他不懂，但是他懂教会的拜罗，教会的 statement of faith， 但是他圣经不懂。 OK， 服从这些人的吩咐，这些小事，以前犹太人也是一样，圣经照着圣经就不大看，但是法利赛人所定下的规条，几百条的规条他背起来，但圣经就没有背。啊，真奇妙。以前的犹太人是这样，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人的规条啊他会背下来。好像我记得几年前我同一个弟兄师弟之间，他是刚刚信主，然后他问我啊，李牧师，我不需要去参加什么班吗？我说什么班啊？他说不是师弟之前要参加些班吗？这全部教会都晓得这个规条，但是圣经说信了主以后师弟这个规条人就不知道，真是很可怜。所以人都是按照人的吩咐去做，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很表明我们是亚当的后裔，顺从世上的小学，没有顺从神的道理。好，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以这个很宝贝，你们若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在上面在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死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第五节，所以要祭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地上的肢体就是就如淫乱、污秽、邪性、恶欲和贪婪，贪婪是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卑劣之子。所以给我们看到对付自己的肢体，祭祀这个肢体，祭祀这个的情欲，祭祀这些贪婪，这些东西是基督徒没有选择的。你选择不去祭祀呢，神的愤怒会连到你。 OK， 我说啊，我信了主是会连到吗？哦，你 try， 你看看你就知道。 OK， 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肉体里面受很多的苦楚，就是这样。原因他有他肉身受苦的时间，以及他灵魂能够得救。好，回去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立定心志要这样去做，如果用罪在你必死身上作王的时候，就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器具，并且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将自己身体献上，不是单单第六章讲，第十二章也在讲，因为他怕人忘记，他掌管又掌，以 一起下去说，这个是没有选择的。十五件，如果不去这样做了，有什么后果了？就是死。解决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保罗说断乎不可，但是弟兄姐妹说是完全可以，是违背了保罗的教训。保罗的教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或作罪的奴仆以致死。如果顺从罪，以罪作王，作罪的奴仆，最后的收场就是死，不是永生，是死亡。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以致诚意。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两条路，信了主，受了死，归入了耶稣基督。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以至于死，一条路是以至于称义。你现在已经称义了，受死已经称义了，尽了诸般的义了， OK， 你就可以有个选择，作罪的奴仆，收场就是以至于死；作顺命的奴仆，收场就是以至于称义。以致诚意，这个诚意，这个旁边你就写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板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指，义人必因信得生。神不是单单要我们称义，称义是板于信，诚意以至于信，如经上所作所指，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以至诚意，称义的人遇到去到什么以至诚意，这是圣经所讲，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不是现在教会所传的东西。教会所传的东西不是圣经，不是圣经保罗所教导的东西，现在已经离开了很远。所以为什么 ABC Simpson 就是生命圣诗393首，他讲什么东西啊？我不要一般的救恩， I want the utmost high， 我要全备的救恩，不是单单因信称义，也是因信称义。神的义是板于信，以至于信，不是单单称义，是达到诚义这个地步。怎么诚义？是作顺命的奴仆。怎么作顺命的奴仆？就是将自己的肢体，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作义的器具，要服侍他，让你的眼睛是看神的话语，看神的道路，耳朵是听他的道，心是归向他，手是侍奉他，脚是走他的永生的道路。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所以讲到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在听了这个话语，生命改变了。现今从前和现今做一个改变，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改变了，却从心里边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顺从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什么？以前信了主还是为自己而活，现在听见这个道理，主耶稣吩咐这些使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现在教训了我们了，我们顺从了所传给我们的模范道理的模范，圣经就做义的奴仆，以前是做罪的奴仆，现在做义的奴仆，原因我们愿意受死归于耶稣基督，而且从受死的那一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按着神的话去做，来学神的道。好像保罗所讲，就腓立比书，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有信，如此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我们要学以诺一样，也有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与他同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见我们回到天家。这是我们的方向。好，十八节，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从罪里得了释放，这个就是第六章第七节，从罪里脱离了罪，就是从罪里，就是从罪里得了释放，脱离了罪，罪不能做你的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王，耶稣基督不担心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将自己的肉体生命献给主的时间，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一定要将自己献给神，是没有什么办法，不是传道人才要将自己献给神，是每一个门徒都要将自己献给神。你们若你们之人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怎么从罪里得了释放？背着自己十字架。OK， 背着十字架。所以一个不背十字架的人，还是几罪捆绑，没有办法，没有其他方法。十九节，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强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你看到啊，在那个的使徒行第六章使徒行讲到以至于死，但是到那个十九节呢，第六章十九节呢，以至于不法，所以是两条路，一个是以至于死，以至于不法是一个死路，另外一条路以至于成义，以至于成圣，这个是一个的正路，以至于成圣，这个就是第六章十九节，六章十九节和六章十六节，你看是一起看，是两条道路，以至于死，以至于不法，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道路，这个是一个欢的道路。马太福音第七章说，这个欢的道路到最后是导致死亡，另外一个道路是个窄的道路，进那个窄门，是个小路，这是以至于成义，以至于成圣，以至于成义是六章十六节，以至于成圣是六章十九节。我再念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叫人的强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 不结不发作卢布，宜居不发，是讲到从前是怎样。然后献祭呢，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作卢布，宜居成圣。原来基督徒信了主的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旧约那个道理是什么呢？在法老在埃及的时间是服从这个法老王，这个世界的王，离开那个埃及过了那个红海，就要服从耶和华作王，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从今时直到永远。现在基督徒也是同样，以前还没信主的时间，世界是我们的王，我们顺从世界的风俗，收场就是死亡。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了，要让我们受死归于耶稣基督了，我们就脱离这个世界的王，脱离这个魔鬼的权势，不再做他的奴仆，好像以色列不再做法老的奴仆。现在我们不再做世界魔鬼的奴仆，现在做谁的奴仆啊？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我再讲，奴仆还没有改变，以前做奴仆，现在也要做奴仆。很多基督徒以为哇，耶稣基督释放我，现在我可以任意妄为。对不起，奴仆这个东西没有改变。好像上星期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不要为能外的事物劳力，要为他传到永生的事物劳力。劳力这个东西是没有改变，做奴仆这个东西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做罪的奴仆还是做义的奴仆，做魔鬼的奴仆还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清不清楚啊？你不是为这个世界受苦的时间，你就会你不是为这个世界劳苦，你就要为主来劳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8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木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切力，多作主公。多作主公是不是劳苦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不要劳苦，你做梦啊 ？OK？ 很多弟兄姐妹被人异端邪说摆来摆去，哦，我愿意听这个传道，将这个传道给我就自由，很体贴我的肉体，很有温柔，很有怜悯，让我叫什么都可以。这些还是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是还是作不义、不洁、不化的奴仆，以至于不化。以至于不化，意思就是说没有服从了神的话语，无法无天。现在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你教导他，他以为你是他的仇敌，这很可能。现今也要教养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要服从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以至到成圣，以至到成义。我所信的道理是传道人没有看到的，但是保罗所传的不是单单因信称义，那是因信也要因信成义，因信成圣。咱们因信成义，咱们因信成圣，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就是将自己的肢体来献给神，为他而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之言替众人事，叫那些活着的人不要为自己而活，要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个就是将自己的肢体来献给主。道成肉身这个道理不是单单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以及他的灵来充满我们，好像使徒行传里边耶稣基督的灵充满了保罗，充满了彼得，以及到人在彼得身上看到主，人在保罗身上看到主。这 是保罗所讲，基督与教会这个奥秘，基督与教会这个奥秘，我们对付了肉体，在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在复活形象上也与他联合，他的灵充满你的世界，人看到不是看到彼得，人看到不是看到保罗，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基督与教会合为一这个奥秘。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不是单单应验在保罗和彼得身上，也是应验在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跟从耶稣做主耶稣门徒的身上。哦，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宝贵，但是这个道理在教会里边呢，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也不愿意听，也不愿意看，没有办法。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以前做神的东西，现在就回想觉得这些东西是羞耻的东西，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借据，这些果子就是死掉。所以这个圣经说四六节啊，六章四六节，作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作不法不义的奴仆以至于不法，这个借据就是死，借据就是死，以至于死就是死。 OK， 所以这借据就是死，你写上六章四六节十九节，但现今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做了义的奴仆， OK， 做了圣洁的奴仆，就有重生的果子，借据就是永生。但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这场道人讲说，因信称义，信耶稣就要永生，没有讲到保罗在罗马书所讲，他以为保罗在罗马书所讲是单单因信称义，保罗不是在罗马书讲单单因信称义，保罗在罗马书讲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称义的人借住才是永生。 OK， 啊，这些人没有办法，看不到圣经所讲，人家全圣经，他就说人家是异端。好，二十二节，但如今你们既然从罪里得释放，做那个自由的人，就要选择作神的奴仆。以前作罪的奴仆，现在作神的奴仆；以前作不义的奴仆，现在作义的奴仆。作义的奴仆 ，OK， 就是作神的奴仆。做一个奴仆，做神的奴仆，有什么结果啊？就有成圣的果子，就有成义的果子，借住就是永生。然后呢，他就讲，很多基督徒不晓得第二十二节，不晓得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只是晓得第二十三节。原因什么 ？Bill Bright。Four spiritual law， 四个属灵定律的时间，这些人去背那个Bill Bright 那个 Campus Crusade， 他出了本小册子，四个属灵定律 Four spiritual law 里边有人去背那个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所以这有很多时候，你单单背他的东西也害死你。因为你背的六章二十三节，你没有背到第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这些人以为他就明白圣经了啊！这个传道人让我背这个东西，我们单单背这个东西就能够得这个永生了。第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第二十三节是解释前面整个第六章所讲的东西， 包括第五章所讲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在看也看不到哈。我们背着背第六章二十三节，是中了很多的洞。而且 Bill Bright 要你背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没有要你背第八节第二章第十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一般的道理就是这样啊！一感谢这些传道人啊，真是 OK。原因我们都是自己懒惰，在看这些小册子，圣经也不看。Amy 有没有这样？也是这样。OK， 我知道。OK， 以为自己很有本领啊。背了这个四个四灵定律，带这个信主，带那个信主，带我带人，这些信主都是因信称义的，都没有带他信主因信称义的。OK， 一般的救恩，还是以为自己是师父啊，真是求神饶恕，求神可怜。啊，真是没有办法。所以好像主耶稣所讲，撒盐平路，一起掉在坑里边。OK， 你的师傅是什么你也是一样，你不能够超过你的师傅。因为罪的工价，留心听了，你没有看前面，单单背二十三节，你看不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同谁讲啊？我们用这个圣经是同非基督徒讲，保罗这个圣经是同基督徒讲啊。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是罪的工价？你作不义的奴仆，以至于不义；你作不法的奴仆，以至于不法；你作不洁的奴仆，以至于不洁。不法、不洁，以至于死。因为你做了这些不义的东西，不洁的东西，做了犯了罪，罪的收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句说话不是同非基督徒讲啊，这句话是同信了主的人讲啊。我告诉你，求神怜悯我们啊。OK， 这些都不理解相问，单单看撒利人就是胡思乱想，说同人传福音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你还没信主。你犯罪就要死，当然这个没有错，但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讲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所以断章取义的人，这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有人抢劫圣经，这是自取沉沦，他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OK， 求神怜悯。你在二十三章旁边你写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说话不是同非基督徒讲，这些说话是同那些信了主因信称义仍然活在罪里边，不愿意将自己身体献给神，这个人的收场是死亡。所以我不是全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这样。唯有神的恩赐，唯有神的礼物，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神的礼物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怎么解释神的礼物啊？神的礼物是称你为义，神的礼物是使你成义，神的礼物要你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接触。信什么东西啊？相信你信了主，你要将自己身体献给神。你要相信这个东西，你相信这个东西，你献给神，做神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将我们行善，就是神所我们预备行。你相信这个说话，神说我给你永生。我停在这里，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很多传道人是不懂。我以前也不懂，所以我以前信了主三年乱教，就是教 Bill Bright 这些东西。 OK， 因为自己没有花时间看圣经，以为自己很懂道理，我从师父传给我的 Simon Ho 是我的师父。 OK。现在他们是我师父 ，OK， 很可怜。求神怜悯我们，你自己没有好好看圣经，你乱讲，你害死自己，你害死别人。一小时，好，我们再去同弟兄再去。第七章 John 呢
第七章
你接开始但我再讲还没念第七节之前呢永生是神赐的是白白的永生是神赐的永生是我们相信而有的神的义称义和诚义都是办于心以居于心称义是办于心诚义是以居于心以居于心以知道以居于诚义以居于诚圣都是从心而来的是白白的而且他帮助我信信善不是我靠自己能力去信善是神赐圣灵给我的神赐他的话语给我神赐他的应许给我的以致我有这个能力去做继续做下去让我在基督耶稣里不要离开他他是不断地帮助我来那个重生的那个过程的不是我靠自己的这个正如加拉太书所讲你们这些撒盐的人既然是靠圣灵又们也靠自己肉体完成吗那么笨吗受苦是白白吗既然是靠圣灵，圣灵要们要靠圣灵来完成这个神的善事，这个是对。所以，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是有圣灵，我们必要依靠圣灵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好，第七章，念第一节开始。
七章。第七章第一节罗马书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又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隐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样式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我将个大纲连讲给你听。第七章，第七章有两个重点。第七章他放弃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个重点就是在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下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信仰。心灵原文是圣灵的信仰，不是按着以文的旧样。现在叫我们服侍主，我们怎么去服侍主啊？怎么将自己献给主啊？依靠圣灵的能力。第七章第六节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第二个是第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怎样叫我们脱离这个律法？脱离律法是要我们依靠圣灵。怎样叫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这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所以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成圣，怎么样成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依靠耶稣基督就可以了。OK， 耶稣基督能够救脱离取死的身体，不单只脱离取死的身体，也脱离那个律法。OK， 这是重点。好，第七章第一节，他就解释，用一些例子来解释。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法律法的人说，先前所说的话，第六章十九节，是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就叫着人的强话对你们说。现在，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换句话说，怎样帮助我们脱离律法呢？与耶稣基督同时，在洗礼里面同时，然后呢，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用这个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这个人就能够脱离律法了。脱离律法就进到什么个光景啊？脱离律法就进在恩典里面。就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就是脱离了律法，乃在恩典之下。怎么脱离律法进到恩典之下呢？就是不是用律法来引领你，乃是用什么圣灵来引导你。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要按着心灵的信仰，这个旁边写下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得生，所以不需要靠着律法行事。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所以靠圣灵行事。已经脱离律法，在恩典当中，在恩典当中。好了，他对着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握着的时候吗？换句话说，一个人死掉，律法就管不到他。我们受死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这律法不再管我，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管辖之下。就用一个婚姻的例子第二节来比较了，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握着的时间，那个女人就被婚约结婚的律法约束了，丈夫约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婚姻的律法。所以丈夫握着的时候，他要归于别人，并且叫这个妇人叫淫妇。丈夫约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脱离这个婚姻的约束，虽然归于别人，再嫁也不算是淫妇。第四节，我的弟兄们啊，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怎么借着基督的身体啊？怎么借着基督的身体啊？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第四节，受死归于他的名下，信了主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亦有一个不愿意受死的人，信了主拖拖拉拉不愿意受死，他还是活在律法之上。所以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啊，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怎么律法上也是死啊？我们受死归于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律法就不再管我们了，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可以叫你们归于别人，归于谁啊？就是归于耶稣基督，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借果子给神。借什么果子啊？借义的果子，借主就是永生。第二十二节，但如今你们既然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从罪里得了释放，在律法里面得了释放，叫你们作神的奴仆，就有重生的果子，借主就是永生。所以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我的弟兄们啊，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受死归于他的里面，就在律法上也死了。耶稣基督怎么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死的时间也与他同时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律法上也死了，叫我们归于别人。以前是归于谁的？以前归给自己，为自己而活。以前是归给这个世界，为世界而活。以前是归给魔鬼，服从他。现在是归给耶稣基督，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OK， 现在归给耶稣基督，归给耶稣基督，就能够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结果子，是靠自己能力去结果子。在马太福音里面听过个比喻，每一次讲到个比喻，要我们做工的时间，神都预备晒所有的场地，所有的工具，葡萄园、篱笆、榨酒池、交流，什么东西都预备好，而且等了很久的时间才要我们收割。所以要我们归给耶稣基督，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每一个人都要结果子。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在那个听过的比喻里面，这些不愿意给果子，将这些蠢蛋拣，将这些蠢蛋杀，这些人全部都会杀地狱。OK， 原因他们是空手井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有些人将自己的茶干埋藏在地图里边，他的茶干都被主带回去给了那个失过那个人。 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原来律法，但我再念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写下来，第八章第九节，我再解释，我们不是属肉体，现在我们不是属肉体，以前我们是属肉体，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是没有圣灵的人。 OK， 第八章第九节，圣经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你们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OK， 所以回去，我再念第五节，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还没信主的时节，我们还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还没重生的时节，记不记得怎么重生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人若不是从圣灵，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现在我们已经洗了你了，第六章已经讲了洗你了，第七章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还没洗你的时候，我们还没重生的时候，我们里面身体里面还没有圣灵的时候，看没看到啊？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还没洗你的时候，还没有圣灵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肉体当中发动。这个恶欲就在我肉体当中发动，恶欲来控制我，不是圣灵控制我。以前我没有圣灵的时间，什么控制我啊？我自己的思想，恶的思想，恶的情欲来控制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信了主，是谁控制我？是圣灵控制我。 OK， 我再念，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没有圣灵的时候，就没有受到圣灵的控制，没有给圣灵的感动，而且呢，下面圣灵的感动，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了死亡的果子。按着恶欲来控制顺从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亡的果子。为什么保罗，你在这里写下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为什么保罗说第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自己反被弃绝，这个是不能够得救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之才能进去。将来很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这些人没有攻克自身就传道，反而自己反被弃绝。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自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一个基督徒传道人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没有攻克自身，没有被十字架，没有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第九章二十七节，为什么反被弃绝呢？原因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没有攻克自身的人，这些人就是给恶欲来控制他的肢体，以致到他的身体顺从这个恶念恶欲，以致到什么结成了死亡的果子。你将那个七章第五节写在那个的七章第五节，哥林多前那个的罗马书七章第五节，你就知道以前有些人 我讲，而且三门后讲，他说啊、哦，公开自身交身佛我空方全分给别人，积极反被气绝，气绝是得不到香气，气绝不是讲到不得不到香气，气绝是你不能够得到救恩了 ，OK。因为一个作不义的痴住，以至于不义；作个不法的痴住，以至于不法；作个不洁净的痴住，以至于不能够圣洁。这个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是从这个永生是刚刚上来，这个痴住。不是讲到你得不到赏赐，这个气绝是讲到你永生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怕他，要好好去学习这个圣经，按照这个话语去做，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的帮助。你如果你觉得现在没有赏赐，很多基督徒说我不要赏赐，我当然要永生 ，Leave me alone， 我要我自己为自己而活。所以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乃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如果你用恶欲用情欲在你身体肢体中发动，你没有攻克自身来对付你的肢体，叫你的身体服我，叫你的身体服从圣灵，恐怕我长欢给别人，肢体反被弃绝，这个是必然的东西。因为肉体情欲恶欲在你身体发动，以致到借情死亡的果子。第六节，但我们自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脱离了律法了。怎样脱离律法？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受死的时间，而且受死之后听见神的话，我们敬畏他，怕他，远离这些恶事，依靠这个圣灵来顺从神的律例，来谨守他的典章。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顺从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与神立这个心愿，这个是永远得救。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在受死的时间死掉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从，叫我们服侍主。脱离了律法，不是单单是做一个自由人，就为自己而活，还要让我们服侍主，做主的奴仆。怎么服侍主啊？前面就要我们做义的奴仆，做神的奴仆，要我们服侍主，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服侍主。但是在七章第六节呢，就教导我们怎样服侍主。以前是按照疑云的旧样的服侍主，常常犯罪；现在是按照圣灵的新样来服侍主，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靠圣灵得这个永生，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来服侍主。所以第六章只是讲到我们要做主的奴仆，没有讲到我们怎样做主的奴仆，没有教导我如何，只是要我们要这样去做，什么方向？向神是活着，向罪是死。没有教导我们怎样可以向神活，向罪死。所以到第七章，他教导我们了。OK， 脱离律法的时间是由圣灵的控制。以前是律法控制我们，现在是圣灵控制我们。OK， 好，第七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因为他在解释脱离律法，为什么要脱离律法呢？是不是 律法是罪呢？是不是律法不好呢？ No， 不是律法不好，他要你脱离律法，要你带到你见到更好的东西，就是靠圣灵。不是律法不好，所以他要解释。有些人说、哦、脱离这个 很明显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脱离这个。 No， 不是这样。两个原因就脱离律法。第一，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义，律法是圣，律法是善，是善呢，是圣洁的。 She good. She holy. Okay? She righteous. 不是不好，不是不义。为什么？如果是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脱离呢？原因我们肉体不好，我们肉体不好。OK? 原因我们肉体软弱，律法不能够帮到你。肉体的软弱，唯有圣灵能够帮助你，律法不能帮助你。律法反而呢，律法乃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OK? 律法能够挑动我们，律法能够挑动我们内心里面的恶欲，但是圣灵呢，能够制止我们的恶欲。圣灵很厉害。OK? 圣灵是神啊。OK? 好了，所以第七节呢，下边呢，他就解释了。不是律法不好，乃是罪不好，乃是我们肉体不好。OK,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当乎不是，律法不是罪，律法是 holy, 律法是义的，是善的。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律法的功用是要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不善。非律法说不可以持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律法没有帮助你。这个不对不可以去做，没有能力给你。这个对，他没有给你能力去做对的东西，好像那个亚当夏娃要与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你能够分辨又怎样啊？知道不好你还要去做不好的东西，知道这个好你还没有能力去做，他不顺服神，源于他没有圣灵。OK, 单单有律法。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是藉着诫命，藉着律法，叫诸般的贪心，诸般的恶欲，在我们肉体里面，在我们里头里面来发动。那这个发动就是这个第七章第五节一样。 OK, 和这个七章第八节，律法是使他我们的恶欲发动起来。 OK,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在肉体里面发动。来看啊，罪趁着机会，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要我们去贪。一斩到不要贪的时间，你就贪。这个罪趁着这个机会，但是停在这里啊，圣灵也趁着机会来要我们发动，我们要我们就爱神。所以是我们肉体里面呢，听见两个声音，一个要你跟随神，这是圣灵的声音；一个是要你跟随这个魔鬼，跟随这个世界，这个是罪的声音。清不清楚啊？总而言之，你信了主，受了洗，还可以听见两个声音。OK? 问题就是说，你顺从哪一个声音？你背起这个十字架，愿意受苦的时间呢，你自自然然是听从圣灵的声音。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他说，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行事。这个是五章二十五节，但是五章二十五节之前是五章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节是说什么东西啊？如果你是属圣灵的，如果你是属耶稣基督的，如果你里面是有圣灵的，就要将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性私欲都同钉十字架。原来一个人不钉十字架，你不能够顺服圣灵。 OK, 你说你能够顺服圣灵，你作梦啊。 OK, 因为你心里面有两个东西能够在你里面肉体里面发动，一个是圣灵的发动，一个是罪的发动。所以一定要这么追赴对付这个罪，钉死这个肉体，这样你才能够顺服神，没有其他办法。 我感谢神啊，保罗看到这个奥秘出来，将这个东西告诉我们。所以不是单单的五章二十五节，所以要五章二十四节，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属耶稣基督的？以前是属肉体，属肉体的是没有圣灵的，现在属耶稣基督是有圣灵的。你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有圣灵，你是重生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原来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才能够顺从圣灵，看了吗？所以背圣经都不要单单背一节圣经，要背想前面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OK， 所以一个人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显示这个人是首先也对付自己的肉体，愿意被施加，愿意受苦，一体贴自己的肉体，不攻克自身的时间，你不可能顺从圣灵。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第八章说，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顺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这个是同基督徒讲的，这个不是同非基督徒讲的。基督徒还可以顺从肉体，收场你就是死亡，是基督徒可以顺从圣灵，收场就是永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啊，就是离开神这个死亡的死啊，不是单单身体的死啊，得不到永生这个事。 OK， 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不能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服，不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服。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属肉体的人啊，不能得神的，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体贴肉体也不能得神的喜欢，不能得神的喜欢怎么有永生啊？ OK， 所以保罗他我念那个哥林多后书，就保罗说我立定心志也得主的喜悦，这个人要拿永生，要拿赏赐。 OK， 哦，你不讨主的喜悦了，神的愤怒临到你，你不是开玩笑，神是大我可爱。很多人都不懂保罗所讲，单单持着殷勤称义这个东西，然后就乱来，然后什么东西的，所以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看。他说我懂了，我去探访的唐人街，去探这个中医，他说他什么都懂，他说啊，真厉害，我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他说他什么都懂。 OK， 然后他说神是没有能力，真是莫名其妙，神是大能，我们是无能，这个刚刚相反。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以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原来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就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罪是能够发动我们的肉体的。如果我们肉体没有死掉，我们肉体不愿意受苦的时候，它会发动。但是如果你对付自己肉体，攻克自身，罪是死的，罪是死的。 OK， 控不能够控制你的。 OK， 十字架，十字架，保罗说这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有这个十字架来对付肉体，你就有智慧怎么去过圣洁生活，有这个十字架你就有这个能力去过圣洁生活，晓得去依靠圣灵，依靠耶稣基督，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第九节，第八节，然而最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你们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没有律法罪是死。怎么知道一个人有律法到没有律法？刚刚第七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怎么知道我们脱离律法？怎么叫我们没有律法？ 没有律法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七章第六节脱离律法七章第六节没有律法实施的罪实施没有律法罪实施怎么样帮助一个基督徒脱离律法使到我们没有律法第七章第六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掉现今就脱离了律法肉体一定要死肉体死是两件事情第一现在我们肉体活着被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叫肉体死第二个意思是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或者我们死掉的那一天就真真正正脱离律法了现在我们还没死掉啊怎么脱离律法就要被十字架脱离律法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上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如果罪是死罪就不能使你的肉体来发动罪是死就使到罪没有能力发动你的肢体 OK 没有能力发动你的肉体要你顺从他的话语第九节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的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罪来了我就死了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相罪要当看自己是死相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你写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在哪个的七章第九节我再讲保罗是讲很多的理论目的是要我们明白基督徒一定要被十字架讲来讲去都是这样十字架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体贴肉体没有体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从前没有律法我从前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时候是没有律法但是诫命来到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着这个时候他是讲什么时候保罗不是法利赛人吗不是在律法里面受教导吗 OK 我没有律法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罪又活了罪没有死掉我就死了罪一来到我就死了第四节拿本来叫人过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这个引诱我就是这个的第七章第八节这个发动这个意思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罪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良善保罗在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是讲这个东西是讲解释到为什么要脱离律法脱离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不好是要脱离脱离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我们肉体不好是因为罪不好 OK， 不是因为律法不好，回去再解释点第九节，一两个可能。我以前没有律法，是讲到他年少的时间，他不懂这个律法，后来受到律法的教导了，律法来到了，罪又窝了，他就是一个死的人。他以前以为自己是窝的人，以前去盯这些基督徒，要基督徒受苦，他以为以前自己是窝人，实际上以前是一个死人。罪来到，他才知道原来他是死的人。OK， 所以律法不是叫人死，所以第九节呢，就什么时解释呢？就十三节开始解释了。OK， 十三节到了尾，所以他讲那些东西，他怕人不明白，他讲了一句说话，就解释另一句说话。OK。所以第七节到十二节是解释第六节，然后呢，现在第十三节呢是解释第九节，是十三节下边啊继续解释。既然如此，那良善的，良善就是律法啦、诫命啦，是叫我死吗？他解释，叫我死的断乎不是。那所以第十三节是解释什么东西？是第九节啦。OK， 我从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窝了，我就死了。他讲到我就死了，他要解释我就死了是什么意思。前面他没有解释啊，因为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解释什么东西，是解释第六节了吗？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人的言语是很有限。 OK， 人的言语是很有限。既然如此，那良善的诫命、良善的律法是叫我死吗？ No， 断乎不是。叫我死的那是罪，叫我死的不是律法，叫我死的不是诫命。但罪藉着那良善的，藉着诫命，藉着律法叫我死。罪是叫我死的，怎么罪怎么叫我死啊？藉着好的东西叫我死，就显出这个罪真是罪了，罪真是不好啊。叫罪因着诫命就显出极恶了，恶极了。 OK，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罪是不好，罪在诫命的亮光之下显出更加不好，是这个意思。 OK， 罪本身是不好，好像这个恶人是一个恶人，但是这个恶人在一个善的人面前更加是恶，清不清楚？是他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但是呢，因为越解释的时间人越不提。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间，我看那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五，我看了保罗很多理论，我不懂他讲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兴趣，原因我还是一个罪人。但是现在能够对付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保罗不是讲理论，保罗是解释他的苦心，但教会里边没有人有这个苦心去讲这些东西，很惨。我初初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只要知言之我知道应心清义就好了。我自己是自己软弱的，没有一个心就跟随耶稣藐视神的话语，以致自己受了很多的苦处。 OK， 好，再回去。唉，求神怜悯我们，很多的道理都是这样。十三节再看，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律法是叫我死吗？诫命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那是罪，但罪藉着那良善的，藉着律法，藉着诫命叫我死。罪是 透过这些东西教我心，就显出罪真实罪来了，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极了。 OK， 那这个罪人在监狱里边，你都看到了，没有什么罪人，每个监狱里边都是罪，但是罪人在那个义人面前，就看见他真是最大恶极了。 OK， 是这个意思。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是属乎灵，意思是说律法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东西，每一件东西都是好的、善的、圣洁的、良善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良善的，从神而来的东西当然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啦、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灵是神，是属乎神的，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是属乎肉体的。属乎肉体是没有圣灵的意思，是属乎肉体。OK， 是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罪，卖给谁就属乎谁，就受谁的控制，是属乎罪的控制。OK， 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所作的，他怎么知道他自己是将自己卖给罪？服从罪啊，因为他发现，因为我们所作的，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呢？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应该愿意去看圣经，反而没有看圣经，不应该看电视，反而常常看电视，就是这样，不应该教的东西常常去做，应该教的东西没有去做，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很明显就知道自己是已经卖给罪。十六节，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他用另外一个的眼光来看，律法是善，是圣洁，是公义的。OK， 十七节，我们脱离律法，不是律法不善，是因为我肉体不好，因为罪是趁着我们软弱的肉体，趁着这个律法，就起了那个恶欲在我们身体里边，让我们顺从那个情欲。没有顺从那个圣灵，没有顺从那个律法。十七节，既然是这样，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了，乃是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头的罪作了。哦，原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愿意做的就没有去做，不所恨恶的反而去做，就发现原来不是我们做的，乃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作了。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对付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律法是好的，我的身体是不好的。OK， 因为身体已经卖给罪，所以要对付罪。怎么对付罪？唯一的方法能够对付罪，就是十字架能够对付罪。方对付了罪，以致个肉体呢就能够顺从圣灵了。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我倒去做，我就能够承认律法是善，我肉体是不善，罪是不好。既然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你可以立即即使显出来，由不得我。很多基督徒就很喜欢用那个第七章十五节给自己的借口，不具备实际讲。这个是讲到肉体的本相，不要停留在第七章十八节，应该进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说什么东西呢？这样看来，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是想顺从，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恐惧见证作成得救的功夫。为什么要恐惧见证啊？你不去作成得救的功夫，借住的收场就是死亡，你永生都没有啊！所以你怕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立即。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要单单同我 quote 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你也要 quote 什么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他说
扩到哪里啊？二章十二十三扩到哪里啊？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扩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的旁边。
七章十八节。
很多基督徒就是扩这些圣经。
七章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显不，只是显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就停着，我没有办法显不出来，我就不需要显了。他作梦啊，你显不出来，你都还要显啊。你要立志要显啊 ，OK？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显出来，显出来由不得我，显出来由不得我，你要靠圣灵来显出来啊。所以不单止 quote 这个东西，也要 quote 什么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OK， 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很多基督徒单单靠一些圣经，好像魔鬼。哦，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来了。天神会差遣天使用手托住你的脚了，但是他没有靠耶稣所靠的。不要试探我的主，我的神 ，OK。魔鬼都晓得圣经，我告诉你啊。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要我们恐惧见证的，作成得救的功夫。现在基督徒不需要恐惧见证啊！他说的我一起得救，永远得救，怕什么东西啊？他违背了神的教训啊！保罗就恐惧见证，这些基督徒不需要恐惧见证啊！真是厉害啊 ！OK。保罗都怕自己不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 ，OK？ 保罗怕自己，这个肉体来控制他。保罗怕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但是他什么都不怕啊！真是厉害哦，真是哦 ，man。他说：“我们得救是蒙福恩，然而就信。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但是神所赐。”但是不是出于行为，不是靠作工，所以我不需要作工。他靠这个东西没有靠沙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知道耶稣的教成，我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所以圣经说什么东西啊 ？All your command are trustworthy， 不是单单一句 command 是 trustworthy， 所有 command 都 trustworthy。他念的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没有念第二章第十节。他念是念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五章二十五节，没有念第五章二十四节。他念是念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没有念罗马书啊，他没有念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求神怜悯我们。 今天我定要查完第七章，否则呢我们有一半的经文。 OK， 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律法是良善，在我肉体没有良善，因为肉体里面有罪。 OK， 在我里头有罪，我造我不喜欢造，我造我所恨恶造的，因为罪让我造。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显出来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因为嗱，停在这里哈。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什么东西呢？基督徒要知道，在我里面有罪。第二，在我里面有圣灵，一定要知道有两件东西在我里面，有罪在里面，有圣灵在我里面。但是怎样去使到我顺服圣灵呢？又支持这个罪，怎么支持这个罪啊？就是支持这个肉体，施之渣能的支持这个肉体，使到罪死掉，罪死掉，罪没有功效。OK， 所以对付这个肉体就是施之渣。OK，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既然没有良善的东西，就用施之渣来对付他，用能力来对付他，用智慧来对付他。因为施之渣是神的能力，施之渣是神的智慧。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显出来由不得我。显出来由不得我，是因为没有公开自身照顺服我，还是顺服这个肉体。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样就知道，原来在我信了主这个基督徒，信了主这个基督徒还有罪在里面。 OK，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这个罪完完全全死掉了？死的那一天就死掉。现在要被施之渣，要对付他，控制他。 OK， 这个施之渣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药，身体有病要吃一点药来对付他，药啊，药 ，OK， 这个 medicine 是 good medicine。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了。因为你都不愿意去做，很明显是罪做，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了。我再讲，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什么？罪。一个是什么？是圣。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说？为什么加拉太书说什么东西啊？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不顺着罪而行。原因在我们里面有两件东西，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罪。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罪和圣灵是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怎样对付情欲？怎样对付罪？一个方法就是施之渣。所以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施之渣。因这施之渣，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施之渣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施之渣上，我将肉体钉在施之渣上。所以保罗夸什么？就是夸施之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夸什么东西啊？一章三十一节，我不以别个夸口，以主夸口。耶稣是基督，我夸这个东西。然后加拉太书，他夸什么东西啊？主的十字架。原因呢？没有这个十字架，你怎么过圣洁生活啊？没有这个十字架，你怎么作为义的果子啊？心里边怎么有平安？没有这个十字架，你怎么样？结出义的果子，结出成圣的果子啊！没有这十字架，怎么能够得救啊？ 十字架，十字架，荣耀十字架是神赐的，留下这个榜样给我们。所以第二十节，我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既然里头有罪，就要对付这个罪，用什么来对付啊？用十字架来对付，用圣灵来对付。OK， 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再讲，有什么东西在我里边吗？有罪，有恶在我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在我里边呢？有善，有圣灵，有义在我里边，有两件东西来的，所以我在我里边斗争就是这样。所以人家你讲的什么东西啊？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没有斗争啊？为什么啊？你服从罪，你在罪的控制之下，什么斗争啊？都没有神的话语在你里边。哦，你信了主，圣灵进了你里边，就开始有争战了。OK？ 所以圣经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边的人，按着我里边的人，我是示范神的律，我是示范神的话语。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原来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律是圣灵，一个律是罪，有两个律在我心中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当中犯罪的律。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处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呢？前面只讲到脱离律法第七章第六节，现在是讲到七章第六节，是讲到脱离律法，现在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讲到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脱离律法同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是同一个东西，原因就是如果你不死，你死就脱离律法。你用十字架对付这个身体，就能够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OK，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处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是靠着他的十字架，就能够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十字架来钉死这个身体，钉死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受死的时间钉死这个身体，第二是受死之后，用神的话语，用圣灵，用十字架，天天来对付这个肉体。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听你的肉体你的声音来讲，要听神的声音来讲，来对付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没有良善的。第十八节，因为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处理它了吗？对付它了吗 ？OK， 攻克自身了吗？就身服我了吗？不要什么？不要你服从这个身体，要这个身体服你自己。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脱离那个处死的身体，真的靠着耶稣基督啊，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罪的律。 OK，怎么脱离罪的律？罪的律，罪的律前面教导我们去脱离律法。 OK， 怎么脱离律法？就是十字架。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明白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在我们肉体当中是 没有良善，在我们肉体当中要靠着这个圣灵来祭祀这个肉体，靠着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主啊，我们看到以前彼得不愿意被这个十字架，不愿意肉体受苦，说他没有这个资格写圣经，因为圣经的道理就是要对付这些东西。谢谢主耶稣，你不单只将你的话语留下给我们，你将你的榜样，就十字架上的榜样，就卡斯马里约，怎么对付自己的肉体，不是顺着自己的旨意，乃是顺着神的旨意。这个苦悲是要领到耶稣，这个苦悲也是领到基督徒。主啊，你帮助我不要逃避这个苦悲，因为这个苦悲是使我们得胜，使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得是不只单单得永生，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蒙恩，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蒙恩不单是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为他受苦，先受苦难，才能后来得到荣耀。谢谢主耶稣，你知这宝贵的道理，求主将你的道理藏在你仆人的内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主你自己。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让你的话语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最后的收场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信了主，还是顺服罪，继续去犯罪，到最后的收场，以至不法，以至于死。收场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背起耶稣所背的十字架，顺服耶稣所顺服的圣灵，顺服耶稣所顺服 的神的话语。耶稣基督胜过这个撒旦魔鬼，是坚持祷告，对付自己的肉体，而且有圣灵的充满，而且有神话语的充满。主耶稣，我追求这三方面，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过圣洁生活，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神赐的礼物就是永生。谢谢主耶稣的宝贵的礼物，你不单只给我们有永生，你也给我们有生命，藉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这个去世的身体。我们与在死的影像上与你联合，在埋葬影像上与你联合，一定能够在复活的影像上与你联合。主啊，你要你的仆人在复活的影像上与你联合，这个是基督与教会这个合为一个奥秘。这个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联合，你的心意是要充满我们，要你的话语充满我们，要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要你的十字架常常与我们一起。我们若有人跟随你，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你。以前你的仆人以为只背十字架是哇，我做信徒就不需要背十字架，原来做信徒啊，很容易会去走这个旧路，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恐惧见证。让我们能够内心里面有生命，而且有平安，去对付这个肉体，体贴这个圣灵，已经得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而且能够为你而活，能够带领多人能够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